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沈栋，也就是段伟宏的前夫所著的一本新书《红色赌盘》。就在昨天，书预计出版的前一天，还有一段惊险小插曲。根据沈栋本人向 NPR 透露，段伟宏突然给自己打电话，要求取消这本书的出版。段伟宏自称在某一种暂时释放安排中。段伟宏失踪四年后，在昨天是第一次与儿子通话。尤其的是，不久后段伟宏又给沈栋打了第二个电话，说他们的儿子可能有危险。在接受 NPR 采访时，沈栋表示段伟宏可能处于中国方面的控制下，而沈栋也说没有取消出版的计划。在今天早上，这一本书如期出版，我也在第一时间阅读并整理了重要内容。在今天的华尔街读书节目中，我们要为您着重介绍的是书中有关于温家宝的太太，书中称为张阿姨的张贝利，温家宝的儿子，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以及他们与段伟宏夫妇的一段交往。如果喜欢，请记得为我们的节目点赞，同时也请订阅今日华尔街以及华尔街电视旗下有关频道。以下就是我们为您整理的书中的有关内容。珠宝女王张贝利。书中介绍，张阿姨专攻宝石，本来有志于成为中国珠宝业的开拓者。1983年，她与温家宝搬到北京之后，就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开设了第一个宝石陈列室，还成立了宝石矿物研究室，创办了中国宝石杂志，并帮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宝石鉴定服务。1992年，当温家宝在党的机构工作时，张贝利却成为了中国国有的矿产地质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中国各地采购和销售钻石珠宝。在这个职位上，他开始将国家资金投资于新成立的珠宝公司。97年，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张阿姨带领北京钻石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为自己也赢得了丰厚的管理股份报酬，还有所谓钻石女王的绰号。沈栋分析，很难说张阿姨这么做纯粹是为了钱。北京的钻石珠宝企业是第一批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国企之一。张阿姨认为自己在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她也被一种做非凡大事的愿望所攫取。文章介绍，1998年，当温家宝离开党内职务被提升为副总理时，张阿姨从珠宝业中的参与者转变为一位裁判员，担任中国主要宝石鉴定机构的主席。张阿姨告诉段伟宏，她接受这个职位的原因是因为她想消除人们对她与丈夫的关系以某种方式变现的想法。此外，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官员，张阿姨需要披露她个人财富的细节，她也不希望这样做。对于温家宝来说，这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因为温家宝正在被培养接替中国总理一职。但是，张阿姨成功创立一个行业并使公司上市的经验，已经吊起了她对商业交易的胃口。段伟宏相信，张阿姨可以成为自己未来创业的完美伙伴。坏脾气的富家女温如春，高调却不精明的生意人温如松。段伟宏需要了解张阿姨生活中的所有参与者，他见到了这对夫妇的两个孩子，分别是温云松和温如春。温如春化名叫做 Lily， 与任何党内精英的后代一样，两个人在美国获得了研究生学位，其中温云松在西北大学凯勒格管理学院获得了 MBA 学位，而他的妹妹温如春则在特拉华大学获得了类似的学位。书中介绍，温如春有一种富家女的坏脾气，经常对父母大喊大叫，表现得像个被宠坏的孩子。98年毕业之后，温如春曾经在华尔街公司雷曼兄弟工作，而这个公司后来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倒闭了。温如春还曾经住在川普广场，那是俯瞰曼哈顿哈德逊河的豪华公寓楼。后来她加入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然后回到北京开设了一家咨询公司。纽约时报在2013年曾报道，投资银行摩根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向温如春的咨询公司支付了高达180万美元，以帮助其获得中国客户。纽约时报还报道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于摩根大通违反反海外腐败法进行调查，这样的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官员或其家庭成员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以获得商业上的不正当利益。沈东介绍，温云松并不像他的妹妹那样令人厌恶，但是温云松的野心却不小。他决定从事私募股权投资。2005年，他在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 SBI 控股公司，还有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基金淡马锡投资下成立了新天宇资本。 沈东介绍，新加坡的国有投资基金在培养与太子党的关系上是高手，与新加坡政府有关的各种公司，像孙云松的公司以及江泽民的孙子，还有其他有关人士的基金投资，在世界各国中，新加坡最懂中国的游戏规则，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最终，许多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儿女会跟随温云松一样进入私募，并从新加坡获得资本。温云松是一个早期采用这种模式的人。段伟宏曾经对沈栋说，认为温云松玩得太激进了，担心他树敌。温云松的公司经常在一家公司计划在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上市前不久入股，这些交易大多数都是稳赚不赔的，企业大多已经相当成熟，而温云松不懂得和其他人分享机会，而是试图主宰这个领域。有的时候他甚至安排他的父亲温家宝去视察这些公司，基本上是向其他人宣布，如果你让我在其他人之前进入这个大门，看看我能提供谁来给你们站台。段伟宏夫妇认为这是不明智的，让温云松成为了嫉妒的竞争对手的攻击目标。而随着段伟宏与张阿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段伟宏也开始向他的孩子们提一些建议。沈栋回忆道，段伟宏曾经对温云松说，你可以赚很多钱，不需要得到所有这些的关注，你干嘛不在幕后赚钱呢？但是温云松似乎喜欢在大舞台上。而最终，新闻报道并没有区分温云松的公司所赚的钱和他的个人财富。如果他的基金在投资中赚了5亿，他们会说温云松赚了5亿，而实际上他的份额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段伟宏夫妇告诉张阿姨，温云松可以在暗地里做事，这样更好，但是温云松却不听。书中介绍，温家宝直到很晚才完全知道他的家庭成员已经成为亿万富翁。段伟宏夫妇相信温家宝的女儿为他的关系向外国公司收取高额费用，而温云松更是经营新天域资本如火如荼，张阿姨与几十个人会面兜售各种商业机会，每个家庭成员都买了豪华汽车，但是温家宝似乎并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书中介绍，温家宝从来没有在商业企业中待过一天，当他还是个低级官员时就去政府食堂吃饭，人家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在家里也是厨师准备什么他就吃什么，对于成本没有什么概念。他从来没有逛过爱马仕的商店，唯一逛商场还要带着随行人员，他根本不知道一个手提包可能要花费10000美元甚至更多。但是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不认为温家宝被其家人欺瞒，而是认为温家宝故意放纵，选择不采取行动。比如2007年9月，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文件，美国大型投资公司凯雷集团的中国业务负责人告诉美国外交官，温家宝对其家族的活动感到厌恶，但是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意减少这一些活动。这位商人传递了一个传言，也就是温家宝曾经考虑离婚，但是受制于自己的地位不能这么做。但是段伟宏和沈栋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根据他们的观察，张阿姨和温家宝之间有正常的感情，直觉告诉他们温家宝只是没有过多的纠缠于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商业事务。装修四合院暴露了婆媳关系恶劣，温家宝有一个准女婿后来突然死了。书中介绍，2003年3月，温家宝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全家就搬进了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四合院。在北京，党有数百处房产，通常由党的高级官员的子女继承，这是让北京市长办公室感到头疼的问题，因为他们需要购买四合院，而四合院越来越少了，只有这样才可以满足中国政治精英们的需求。在帝国时代，当个高级官员退休时，家人会离开首都，把他们的政治关系带回家，但是现在没有人回家了，温云松和温如村肯定是不会再回甘肃了。而当温家搬进他们的新房子时，张阿姨在东方广场的一个半层楼里和段伟宏开了一个私人办公室，离他的住所不远，段伟宏就这样成了张阿姨最亲密的女伴兼朋友、顾问和知己。就像那些宫廷肥皂剧中侍女们争夺皇上的注意力一样，成百上千的人都想接近张阿姨，但是段伟宏把他们都比下去了。在张阿姨自己意识到她需要什么之前，段伟宏往往就已经提供了。在这样做了几次之后，张阿姨就上钩了，段伟宏也把自己淹没在张阿姨的世界里，其他一切都不这样重要了。于是段伟宏和沈栋两个人就变成了这样的一对夫妇，就像被鳄鱼清理牙齿的鱼，随时可能有危险，但是也接近权力核心。书中介绍，为了让张阿姨发挥作用，段伟宏必须加深他们的关系。 段维宏与一位室内设计师合作，领导了重新装修温家四合院的项目。这一座东郊民巷的房子位于紫禁城以东的旧使馆区。房子位于一扇高大的板灰色大门后面，守在里面的侍聘通过一个窥视孔与外面联系，而温家的房子是一栋两层楼高的砖砌大宅。段伟宏建议张阿姨在楼下铺设意大利大理石，这在当时北京是很流行的东西，他还特别挑选了金色的灯具。段伟宏甚至提出要安排装修，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出于安全考虑，政府有一个特殊部门负责装修，而张阿姨总是抱怨政府的人做工太差，价格又高。沈栋介绍，他去过几次温家宝家，有一次是为了庆祝温云松的儿子出生100天，房子大到可以容纳3个家庭，但是这一大家子人多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显然感到不快。温云松的妻子是他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他很早就想和他的公婆分开住，因为换一个地方住就可以不受他婆婆张阿姨的脾气指使，也不必接受温如春的暴躁挑衅。同时，温如春的恋情也让张阿姨很头疼，段伟宏很快就参与进来了。温如春最终是被一个叫做徐明的胖脸的中国商人所追求的，这是一位来自滨海城市大连的大亨，在房地产和塑料行业赚了钱，拥有一支中国职业足球队。2005年，福布斯杂志估计他的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这对夫妇一起去度假期间，徐明与温如春拍了一张自拍照，他就开始四处展示，声称他即将成为温家宝总理的女婿。而沈东写道，这样一个俗气的举动就说明了温如春的品味到底有多差。段伟宏认为，像徐明这样的人虽然富可敌国，但是也有太多的包袱。徐明属于大连市前市长薄熙来所领导的一个党派，而薄熙来是党内元老薄一波的儿子，有传言说徐明的大部分财富都是不义之财。多年之后，徐明确实被判定犯有腐败罪并判处监禁，他在2015年意外去世，年仅44岁。然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叫做刘春航的商人，这一位刘姓商人非常符合沈栋的模式，他曾经在海外学习，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哈佛的 MBA 学位，曾经在咨询公司麦肯锡和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工作过。刘的父母是上海的低级政府官员，和沈栋一样，不是红色贵族阶层，也是一个普通人。几年后，段伟宏和张阿姨试图安排让刘晋升成为副部级职位，成为一位高干，不仅保证了更丰富的养老金和获取最好的医疗服务、最好的食物，还预示着进入某一种政治权力的殿堂。但是出于某一种原因，刘的晋升并没有实现，但是由于他与温如春的婚姻，他却看到了中国顶层权力系统的另外一面。而同时，段伟宏与张阿姨的亲密关系也激怒了他的孩子，特别是温如春。他大声抱怨他母亲偏爱段伟宏而不是他。段伟宏试图通过陪同温如春参加各种时装秀和其他活动来避免冲突，但是恶性循环仍然存在。张贝利的面首如何闯了祸？书中介绍，张阿姨最亲密的一个男性朋友是一个粗壮的前工厂经理，名叫黄旭怀，来自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他们二人在92年相遇，当时黄只有26岁，经济拮据，而张阿姨已经有51岁，刚刚开始她的珠宝大亨生涯。黄跟随张阿姨来到北京，试图加入她的随行人员。张阿姨为他在自己管理的一家钻石公司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再后来，当张阿姨和段伟宏一起搬进东方广场时，黄在张阿姨的办公室旁边的一家小办公室里安顿下来，名片上写的温家宝总理夫人办公室经理。无论张阿姨在哪里旅行，黄都跟着去。虽然段伟宏从来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是段伟宏一直怀疑这一个身材臃肿、举止生疏的人就是张阿姨的面首。这在党内精英中并不是一种常见的安排，男性官员有情妇有时很多，但是很少听说有女人包养男人。很多时候，段伟宏也问张阿姨到底看上了黄哪一点。而书中介绍，就像那些围绕中国高级领导层的情妇一样，在他们看来，像张这样地位高的人并不常有这样放松的机会，周围总是有保镖、助手和司机，很难放纵私人欲望。而当黄这样的人出现时，张阿姨很难拒绝。此外，张阿姨有一些不愉快的任务需要完成，段伟宏可以为张阿姨的生意提供便利，但是张阿姨也需要有人来干脏活，比如把人从监狱里捞出来，或者是让某个不讨喜的人消失。在沈栋看来，这些就是黄所做的。 从段伟鸿早年在山东的日子里，他已经看清了腐败是如何破坏他周围人的生活。段伟鸿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大玩高风险游戏时，有意保持着自己廉洁的某一种光环。段伟鸿的口头禅是：你就算把我的尸体从棺材里拉出来鞭打他，你仍然找不到任何污垢。沈东认为，一方面段伟鸿这样说是为了向人们保证与他做生意是个安全的赌注，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下意识地透露出某一种担忧，也就是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也有可能会被调查所牵连。当时在他们一起工作时，系统内的朋友还有联系人向段伟鸿提供了一个快速通道的政府工作职位，段伟鸿拒绝了。有一位党内大人物甚至直接跟段伟鸿说，你可以成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段伟鸿说并不感兴趣，他说，我再也不想回到山东那种官僚的生活了。另外一位中国高级官员甚至直接告诉段伟鸿，如果你玩得好，你可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总理。段伟鸿担心像黄这样的人会给温家宝带来灾难，他这个人太粗鄙了，他把他与温家的关系当作某一种武器来挥舞。有一次他在长安街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位警察赶到现场，黄与他搭讪，结果给温家造成了很大的尴尬。段伟鸿一直以自己的谨慎而自豪，他们没有试图出售权力网以赚取快钱，保持低调是为了长期发展。但是黄不是，段伟鸿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是危险的，他吸引了太多的关注。同时黄似乎也在用温家宝的名字为自己敛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04年德意志银行雇佣了黄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以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投资一家名为华夏的中国中型银行。纽约时报援引银行文件说，尽管黄在金融领域没有任何经验，但是他获得了200万美元的报酬。德意志银行收购华夏银行的申请被批准。据报道，2006年黄又从德意志银行获得了300万美元，尽管他拿这笔钱做了什么现在并不清楚。段伟鸿和沈栋都不赞成这一种活动，段伟鸿则直接警告过张阿姨，但是张阿姨似乎不愿意约束黄。张阿姨的经历让段伟鸿感到很吃惊，她的这一种野心似乎并不是真的为了钱，她已经在钻石生意中赚了不少钱，而且鉴于她的丈夫是党的高级官员，她的余生也将得到国家的舒适补贴。但是张阿姨经常换车，最开始是一辆黑色的宝马，后来是一辆装有座椅按摩器的雷克萨斯，然后又换了一辆黑色奥迪，但是这些都只是小钱。她喜欢珠宝，她喜欢玉石交易，他更喜欢的是赚大钱，而不是用闪闪发光的小饰品来装饰自己。张阿姨不是太太帮的一员，温家宝的空军不能投炸弹。在书中，沈栋下了结论，对于张阿姨来说，赚钱更多的是一种追逐的快感。随着温家宝即将成为中国总理，张阿姨想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是作为她丈夫事业的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属品。从婚姻开始，她就希望和温家宝处于平等地位。她保持着自己的日程安排，几乎从不陪同温家宝在中国或国外旅行。她告诉段伟鸿，如果群众没有看到她和温家宝在一起，她就会有更多的自由去做自己的事情。她经常在别人不关注的时候旅行，尽管并没有像女儿那样用化名来掩盖身份。张阿姨为开辟自己的道路所做的努力，让人想起了比尔·克林顿赢得白宫时希拉里·克林顿的困境。张阿姨希望有自己的空间，而不是像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妻子一样。而对于张阿姨来说，理想的舞台就是商业，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变化巨大的时代中，她乐于成为一个参与者。鉴于她的关系很硬，她的失败率很低。但是书中介绍，尽管如此，他所参与的工作并不像其他许多党内官员那样只是简单的操纵性寻宝。温家宝和张阿姨都不是红色后代，这些人有机会获得优惠，而且往往是独家的合同，就像印钞票一样，有各种许可证。而张阿姨和温家宝在党的职业阶梯上努力工作，他们也必须努力工作。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妻子也对涉足权力交易感兴趣，我们称他们为太太帮，但是很少有人能与张阿姨相比，她凭借着她的商业经验非常有能力和决心。书中写道，张阿姨与她同代人的区别还在于她对她的丈夫隐瞒了她的商业活动。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家庭的财务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贾庆林这样的官员总是可以强硬地说服当地官员让他的女婿独家获得商业机会。党的头号人物江泽民也经常派出人代表他的子女和孙子施加影响。 但是张阿姨的生意基本上是在温家宝不知道或者是不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有的时候这一点会让事情变得困难，因为即使张阿姨可以在国家总理的光环下运作，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指望温家宝参与进来。书中介绍，段美红和张阿姨有一个口头协议，张阿姨可以从合资企业中获得 30% 的利润，而段美红和其他合作伙伴将分享剩余的 70%。 理论上来讲，张阿姨也有责任拿出 30% 的资本，但是他们很少真正这样做，总是在项目确定之后才提供少数资本，张阿姨从不承担任何风险，而段美红则是在分配利润时扣除他们的投资股份。中国官员、国企高管和与党关系密切的私营商人一直未向张阿姨这样的内部人士提供机会，但是这一些交易并不像中国真正的红色贵族那样好。红色贵族获得了垄断业务的机会。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是为中国高铁提供一种名为西藏5100的矿泉水合同，这是由邓小平的亲戚所获得的，他们几乎没有支付任何费用。而从2008年到2010年，铁道部购买了2亿瓶这种矿泉水，当公司在2011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时，市值达到了15亿美元。邓家从未对此发布任何评论，但是张阿姨没有办法这么做，他们的交易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且没有一个是稳赚不赔的。沈栋说，我自己做的就是基本的尽职调查，分析行业，对于市场有良好的感知，做大量的工作访问，深入探究细节等等。为了得到一笔交易，他们要仔细研究是否值得与某人的政治派别或者是个人网络结盟，是否值得欠某人一个人情，而他最终可能会前来讨要，这些都是段美红的专长。而张阿姨则依靠段美红的建议，对于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长时间的调查，以换取提供机会的有关前景。沈栋还介绍，随着关系的加深，段美红和他不仅仅是张阿姨的白手套，保护商业活动免受不必要的聚光灯的关注，他们也成为了合作伙伴，为张阿姨提供资金、指导判断，甚至至关重要的执行环节，张阿姨则给他们提供政治掩护。段美红经常说，张阿姨是我们的空军，我们是步兵，在战壕里拼杀。不过温家宝和其他的共产党派系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张阿姨的空军在纸面上可能有震撼力，因为她与国家总理办公室有联系，但是我们不能够依靠张阿姨的丈夫温家宝来真正投掷任何炸弹。书中介绍，段美红把君悦酒店的悦亭餐厅变成了他们的私人食堂，另外一个是雷园，这是一家米其林星级餐厅，位于香港赛马会北京分会附近华丽的金宝街。500美元一条的海鲈鱼是他们最喜欢的一道菜，还有用鱼肚做成的1000美元一款的汤。部长、副部长、国有企业总裁和企业家们都希望得到他们的邀请，一起寻找机会，评判那些想进入张阿姨圈子的人的个性，仔细检查任何潜在的合作伙伴，以及张阿姨的丈夫可以填补的政府高层职位空缺的候选人。段美红和我都没有觉得在午餐上花费超过1000美元有什么不对，沈栋这样写。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只是2000年代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事情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为这些饭菜支付了荒唐的价格，而恰恰是这个事实给了我们的客人一些面子。如果吃午餐仅仅是为了个人消费，那么这不合适，但是如果想在北京做生意，这就是午餐的费用。决定命运的平安交易，段美红的车牌号。书中介绍，2002年秋天，段美红从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一个联系人那里得到了一个提示。段美红与那些人关系很好，该公司曾经给段美红的红海公司提供过贷款。段美红的联系人说，中远想出售其在平安保险的部分股份，平安保险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获准提供全套金融保险服务的公司。1988年，中远和招商银行的深圳市政府一起成为平安三个创始股东之一。2002年对于中远的航运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年份，面临着现金短缺等情况，因此其首席执行官魏家福想出售中远在平安的一小部分股份，以装扮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段美红立刻就找到了魏家福，表示有兴趣购买这一些股份。段美红前往深圳平安的总部，与平安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马明哲会面，评估这一笔交易。如果张阿姨同意一起加入，那么段美红和温家将有望成为公司的大股东。而同时，上海汇丰也正在计划购买平安的一大块股票。 汇丰是金融界的一个重要品牌，从不冒险。段伟宏告诉张阿姨，认为平安的交易是低风险稳定回报的游戏。当时张阿姨并没有特别感兴趣，而温如春则跳出来强烈反对。温如春并不指望平安会赚钱，尽管在段伟宏看来，他的反对更多是因为他嫉妒段伟宏和他母亲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对于平安的业务有任何了解。尽管如此，张阿姨还是受到了惊吓，当时不愿意参与。而段伟宏开始给张阿姨做工作，他解释保险执照当时在中国是热门商品，所有类型的保险都是新兴业务，像汇丰银行这样的大公司如果认为投资不安全，就不会把钱投给公司。更重要的是，由于平安没有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可以避免与公司业绩无关的市场波动。在当时的中国，借钱买资产是不合法的，而他们都必须借钱来买中远的平安股票。经过几天的辩论，段伟宏告诉张阿姨，如果温家没有兴趣，我们也要继续下去。这个时候，张阿姨敲了敲桌子，拿着温家的支票本说，好，我们加入。2002年12月，段伟宏在理论上同意以3600万美元的价格从中远购买平安3%的股份。根据交易条款，温家宝家族将获得股份的2/3，而鸿海将获得其余的股份。但是当时段伟宏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没钱来买这些股份。沈东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对于资金的需求实在大，每一个中国企业都会遇到这种问题。中国在经济崛起的繁荣期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所有人都把杠杆用到了极致。当时的中国市场实在疯狂，每个人都在下最大的赌注，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缺现金。当时许多的赌注并没有成功，中国百富榜上有2/3的人每年都会因为商业决策失误、犯罪或者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而被取代，还有就是因为他们错误的与一个失势的党派结盟。当时中国的商业环境可以说是波诡云谲，虽然回报可能很高，但是商人也很脆弱。当政府通过一项法律时，总是使其具有追诉力，所以多年前发生的不受监管的事件在今天就可能成为犯罪了。但是沈东在书中写道，尽管如此，这一些挑战并没有影响到中国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共识。2000年代是一个不间断的两位数增长的十年，有巨大的野心，也有巨大的成功，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财富积累期之一。如果谁不充分发挥杠杆作用，谁就会落后。但是当时段伟宏仍然缺乏现金。书中介绍，甚至在2003年，段伟宏和沈栋一起搬到东方广场的高档公寓后，还继续从父母那里揩油，这里借10万美元，那里借10万美元，只是为了让他们度过现金难关。第一次见面时，段伟宏开着一辆 S600 奔驰车到处跑，那是当时中国最顶级的车型。后来奥迪推出了一款搭载6升 W12 发动机的车型，段伟宏也一口买下。当时段伟宏与沈栋住在一个贵得离谱的公寓里，开着一辆在中国比在国外贵5倍的车，开着一辆在中国要比在国外贵上5倍的车。他们购买着最昂贵的东西，但是却伸手向父亲要零钱。当时沈栋的母亲建议，你们应该收敛一些生活方式了。沈栋说，他和我的父亲一直在贫穷的国家长大，父母节衣缩食，低调行事，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与段伟宏进入的新世界。但是根据段伟宏的逻辑，高端生活方式符合商业利益，如果你想在中国争取最大的交易，你就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弱点，那还有谁会跟你一起跑？因此装模作样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沈东介绍，段伟宏的消费也有一个深刻的心理原因，由于他自己的背景卑微，他肩膀上一直有一个负担，他担心被别人看不起，他一直想说要做出来给他们看一看。段伟宏的汽车、珠宝以及艺术品不仅仅是为了消费，也是为了加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抵御力。当时当段伟宏得知一个车牌号是京 A8027 的车牌在售时，他果断以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它，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车牌挂在自己的奥迪车上。为了买这个车牌，段伟宏不得不与北京公安局局长合作，以获得用这个车牌的许可。车牌在中国是地位的巨大象征，北京街道上有不同的车牌，有些是军牌，有些是中南海的牌子，还有外国人的黑色车牌。由于北京街道经常堵塞，拥有高地位的车牌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你就可以在公交车专用道上行驶，在人行道上行驶，非法掉头、闯红灯，甚至在附近的禁停区停车。 在一个对地位非常敏感的国家，一辆有京 A8027 字样的车让人眼前一亮。京 A 意味着来自北京的城市核心，而80意味着这辆车属于部级以上的人。027是一个较低的数字，意味着他们以某种方式与中国的内阁国务院有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段伟宏必须需要北京公安局长的亲自签字。看起来他们的奥迪车是属于一个高级官员的。沈栋说，在西方，如果你有钱，你可以买到虚荣的车牌，在中国则不然，你需要关系。同时，段伟宏也以其他的方式来寻求地位。艺术品当时成为了中国企业家成功的标志，所以段伟宏开始指示他参加各种拍卖会。2004年，沈栋以将近100万美元的价格成功竞拍了2幅古董，包括一幅宋代的明琴图。温家宝家族的致命弱点。沈栋在书中写道，我们与温家商定各自寻找资金来购买平安的股票。段伟宏是从一家制药公司获得了大概1200万美元的过渡贷款，拿到了股票就用这些股票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来偿还制药公司。而温家的股票是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帮助下购买的，这位商人为张阿姨垫付了现金。在帮助张阿姨购买股票后，该商人给了她一些股票，自己也持有了一部分。该商人向张阿姨保证，他以后会把剩下的那些股票还给她，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做。沈栋说，张阿姨对于这样的商人毫无能力，这些股份的价值最终膨胀到了数千万美元。这样的事实也说明了温家宝家族的相对弱点。理论上，温家宝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但是他毕竟不是共产党的正统红二代，而且他的性格也比较被动，这使他比同级别其他人更不容易发挥作用。温家宝在党内高层同僚经常为了个人利益调动整个国家的司法系统，利用腐败或其他犯罪调查来处置政治对手。温家宝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意参与这一种行为。家族中也没有人想到要告诉其最有权势的成员温家宝，平安或其他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事情发生变化时，或者像香港金融家这样的人从他妻子那里偷了几百万时，温家宝就不能靠着来介入了。段伟宏、张阿姨和沈栋决定合并的股份在红海名义下持有，以避免公众对于温家宝家族的监督。同时，沈栋还在平安的监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纽约时报》在2012年报道说，他们支付的价格比其他人低，但是沈栋说，实际上我们支付的价格与同时买入的其他股东是相同的，每股不到50美分。此外，中远对于他们销售与海外此类股票交易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个大型的中国国企是不会宣布他想出售一项投资来装扮资产负债表，然后在公开拍卖中提供这一些股票的。不管交易是在北京、伦敦还是纽约完成，只有在极其有限的网络内才会得到这一些消息。